欢迎收听我们这次 podcast 的关于这个田野书写的这个单元。那我是台大地理系洪博义。那我们今天请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的是，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陈怀轩，是创新设计学院的专任助理教授。
好，那当然就是辛苦做完田野，那一定要有一个产出，对不对？好，那书写的过程。我们常常会觉得，有的人时候觉得比做田野还要痛苦，对不对？就是你要怎么跟人家访谈呢、啊，是一个门槛。但是到后来，有很多时候发现书写是另一个很重大的门槛。那我们常常觉得说，书写者作为一个书写者，好像我们要谈一下，就是好像书写的本身，好像也会根据你这个人哈，这个田野做田野的工作者的这个人的本身的特性，好像书写会有不一样的样子。
真的。
那我就先说一下我好了。我以前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就我在书写之前，我要需要有一个很，就是那个什么，我的论点一定要很清楚的。然后我的论点下面安排的整个章节，然后那个结构，好，第一章要写什么，第一章下面的小节是什么，然后每个小节我要用到什么田野的材料，我都先想清楚。然后才会有办法，好像安心的开始去，有点像是填，把这种那种资料填进去，把田野资料填进去，然后分析着。然后这个书写的过程，当然就是常常就是让人家觉得说那个结构深重哦。那但是我就觉得说这样子书写的过程让我觉得很安心。那当然我觉得也有个强大的缺点啦，就是你其实还是会那个在这个结构下面，你其实心中会有时候书写的过程会明白说有另外一个方式的谈法可能会更好。可是你就觉得，我就常常觉得说，我已经精心安排好了这个结构的本身的这个书写结构的本身，我就明明知道说有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是我就很难跳脱那个安排好的那个框架，然后再去尝试的去把它打破，然后有一个不一样的书写的那个状况。对，那这个当然是优点跟缺点，可能优点就是说，仿佛效率会比较好，但缺点当然就是这个弹性就变得很低。对，那我不晓得，就是怀轩这边是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书写者？
我自己嘛，我自己其实跟博弈非常不一样，因为我在书写的时候常常非常没有办法忍受我卡住的地方，所以我有时候会很想要跳脱这个卡住的地方，我就会想办法再去找说是不是有更深的脉络，是不是有就是有更好的说法，或是不是有别的论点可以让我可以去有多一点的对话，跳脱原先的框架。可是像我这样的书写者就会变成是，我可能写了一个段落之后觉得这个段落好像不够完整，或是不够清楚，所以呢，我下面可能会变成发散去讨论别的东西。对，所以我常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来来回回，所以我这样的书写者常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就是我的思考比较跳跃，所以其实本身对于写论文这件事情就很痛苦。那要再想办法把自己拉回来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会留下很多的痕迹，然后有的时候会忘记说，哎，为什么我前面是要讲 A， 可是讲到后面其实觉得，我的 B 讲的比较好，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这样子来来回回会需要后面很多的重新编辑的时间。可是我自己会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在于，我好像在写论文的过程当中，或是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不断看见新的。我在田野里面可能不见得有机会再深入去对话的东西，有的时候反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去跟你的资料跟还有跟新的发现的东西再重新对话。对，那所以就会变成是一个好像是某一种新的探索未知的一个过程哦。那当然会很痛苦，可是就对，要想办法把它完成嘛。所以就像就是我们其实在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些方法跟步骤，我觉得那个框架其实如果可以按部就班照那样子的方式去，还是给自己一些进度的话，其实还是会比较安心。
是，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怀轩的书写方式，坦白说，他就是用书写来帮助他思考，跟我作为先有一个设定好的一个框架，然后再 好像顺着那个框架，然后把那个答案填进去的这个感觉，好像效率比较好。嗯、但是我坦白说，怀轩的书写可能他借由书写作为一个思考的方式，让新的东西可以进来，不停的对话。可能刚开始觉得很发散，可是那个创意的本身跟那个哎亮点说，说哎这个我没有想过哈，这个田野的材料其实可以这样子在处理。可能你念到新的一个文章或是什么的，那个创意的本身，我觉得好像其实我们也必须照顾到，所以中间可能还是必须有个平衡啊，
嗯、
对不对？
要有个平衡。
那你刚刚说你很痛苦，你真的有吗？因为怀轩跟我其实我们同时间在那个美国念博士班的时候，我们同时间在写论文。不会啊，我不觉得你很痛苦啊，那煮菜什么煮的蛮好吃的啊，什么的。
没有，那个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博弈在书写的时候，就是他只有定说，我今天早上要达成1500字。好，那结束之后他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像我这种，就是我书写到一半觉得啊不行卡住，所以我要去煮饭，对，或是说我要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再回来，对我来说那个是 refresh， 就是让自己的想法可以跳脱原先卡住的点。可是我常常可能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可能我的进度跟博弈我可能甚至比他还要再少，但是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个过程焦虑跟压力点会不太一样。
是，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焦虑？我你看我的好像写完之后，好像啊出去做别的事情。是啦，那个时候我就早上只有很单纯的面对论文。
他就是很规律的生活，然后就是他就觉得说，天啊，你为什么可以写一整天写这么久？然后其实中间其实我可能已经神游不晓到哪里去，然后再回来，所以那个时间会感觉上拉得很长。
可是我的焦虑也在于，你知道，我那个早上写完，然后可能下午出去运动啊什么的。那在运动的过程，其实我心中我刚才也提了嘛，心中会觉得说，其实我早上完成那个，我心中不是太满意。但是我要很用力的去突破这个，就是我必须打破那个我原先设定好的框架，我必须很用力，我必须真的要提起勇气去打破我本来设定好的东西，因为那个你要重新来过嘛，资料的安排跟诠释这些等等的故事线，甚至等于是也要改过。那有时候那个工程之浩大会让你觉得我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吗？
所以就会变成是我觉得是用力的点不一样啊，
是是是，
就是你可能是要用力在说服自己说我后面可能要做调整，那我可能是反而是要用力把自己拉回来，
是
拉回来原先要写的东西。
但我觉得重点还是说了解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书写者是重要的，
是
就在这个阶段，然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书写者，你会知道说优点可能在哪里，缺点在哪边，
嗯，
那在这个中间你找到一个平衡的方式，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在书写的过程，先了解自己跟书写之间的你的那个，对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书写者，
嗯，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是第一步，对不对？好，就那这个可能发现要怎么发现你自己到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书写者，可能还是得写啦，
嗯，
写的那个当中才会发现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
嗯。
OK， 那我们其实也想谈一下说书写的本身，除了刚刚就是说你是怎么样的书写者，然后当然。我觉得啦，不管是怎么样，最终你还是会有一个产出，
嗯，
不管你是为了学位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面的需求，
嗯，
我们也想要谈一下就是这个田野调查最后的这个书写的形式，书写的那个产出，
嗯。
那当然我自己是都一直在学院里面工作，所以我对于研究哈，就是你其实跑田野调查是为了一个研究的课题，然后到后来当然我的产出大部分还是研究论文，那甚至书也是比较倾向是学术上面的这个书，所以会有理论的关怀啊辩证啊，
嗯，
然后那个学术的语言很深重，
嗯
啊，对，那怀轩的经验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你要不要谈一下其实你对于这种书写产出的多样性的一些看法。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博弈蛮谦虚的，因为等一下也会再拉回来请他去谈一谈那个。
真的吗？我谦虚吗？
哎呦，好啦，干嘛？干嘛好，没有，就是其实在我们在讲说这个书写的形式，它本身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去思考书写这件事情。那常常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媒介的产出，
嗯，
它其实背后都有田野调查在后面支撑它这样的产出要怎么去跟人产生互动或是跟人产生对话，
嗯，
那包括说其实我们可能最容易联想的就是说田野调查它之后多元产出的形式可能是纪录片。好，那个可能就是带着观众有点像是进入一个 就是导演跟着导演一起去重新去走一遍某些 事件的发生，或是 某个人的生命历程。
嗯、
那个可能是一种产出我们比较常见的形式。那可是其实像影像的部分，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比如说像最近这几年，其实当社会有一些议题出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对于精神病患精神疾患者的一些关怀。那反映在就是比如说像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样子的一个甚至是已经产生跨国效应的一部连续剧哦，电视连续剧，其实它背后也是根植于对于这个社会议题背后的田野调查。那他有做了几个，就是这个编剧他其实也做了几个月的田野调查，而有这样子的产出。那这个是比如说透过影像这个部分，影像是一个很具有影响力的，或是他的那个视觉其实会引起很大的讨论跟效应哦。所以我们常会在影像上面其实也会看到背后其实它是有田野基础的一些产出。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像很多的小说创作或是文学作品，甚至是剧场或是艺术的创作，其实里面也常常会去呈现出来经过田野调查，它对于某些我们原本不熟悉的事物的一些观察或是去访谈，而转化成为不同媒介的作品。那比如说甚至是讨论种族议题的绘本，那或者是说像最近这几年其实有一些所谓参与式剧场或是讨论社会议题这个部分埋在他的创作背后的这个意图齁，他都会经过田野调查的这个转介，而变成是让这个作品它可能更具有所谓田野调查的基础。那不管它转介成是虚构或是非虚构的作品，但是它背后其实因为它有田野调查的过程，所以其实这个作品会看出比较相对来说那个对于人或是对于不同族群的不管是想象或是真实，那个其实可以帮助就是他的受众能够更具体化这些就是想要去对话的这个议题。
是
那所以我觉得像博弈你这边其实也可以谈一下，就是说其实你在这个学院里面的研究过程里面，其实我知道你其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企图心，就是带学生让他们的研究产出其实也有不太一样的发展，那你要不要谈一下这个部分？
是没错，就是我因为都在学院里面带着学生跑田野调查做研究，然后他们的产出当然大家一般都认知都知道，就是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或者是期刊文章这些等等的。那坦白说就是田野调查里面我们把自己放到一个可能我们跟我们生命经历完全不同的地方，你会采集到很多故事，精彩的故事。那这些故事不只是故事而已，它背后当然有一些学术训练，它带着这些故事，然后想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反思某个课题、某个观念啊、某个社会现象这些等等的。那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学生的论文就坦白说让我签名得了学位之后放在图书馆到底谁在看啊？那田野的这个花了那么多心力，田野功力 也有一些训练，写出来的东西也不错，我就觉得想要从不同的管道让学生的这些田野，等于是我把论文当作这种田野作品了啊。那这个怎么样，这个田野作品不只是停留在学院之内，它其实是可以跟社会有另外一个管道有更大的沟通。那我当然就是尝试着把学生跟独立书店合作，那可能就办一个一系列的讲座，也让学生训练就是在学院内的语言沟通的方式有一个样子。那其实面对大众，你怎么样把田野素材用一个大众式的语言，然后让田野里面精彩的故事可以传达出去，跟你基于田野想要去传达的那个理念，借由一个大众可以比较相对可以接受的方式讲出来，写出来。那也蛮不错的。我们当然就是这几年刚好有学生到东南亚，那也在台湾岛内从事一些比较食物农业相关的研究。对，那我们也蛮幸运的，就尝试看看，就真的出了一本书啊。那就是这可以做广告吗？对嘛，就是要有一个实际的范例。我们就真的出了一本书，是左岸文化出的《寻找台湾味》这本书。那里面当然就集结了 就是所谓的九位作者，就大部分就是全部都是我的助理跟研究生。那九本论文嘛，你不会去看九本论文，可是这都是田野的产出。如何这个借由大众式的书籍，有点像是现在谈的这个非虚构的写作。刚刚怀轩谈的是比较纯粹创作，从小孩的绘本一直到可能是纪录片的导演，或甚至是一个剧场的一个演出这些等等的。可是我们这个是基于实际的田野里面真实的人事物，但是我们用一个田野书写的一个转换，就是把它用故事性稍微强一点，但这个叙事这个故事本身并不是创作出来的，它是根基于我刚刚讲的田野调查里面有血有肉的这些人事物的对话，那反应也还蛮不错。 OK， 那就觉得这好像大家也都慢慢的也在尝试着怎么样让田野工作背后的这个书写，然后接触到更多的受众，然后用不同的形式让它发挥更多不同的效应。那是不是其实在商业上面的这些利用也是有一些人开始做不同的尝试？
对，其实这几年其实当然我们听到很多的说法是大数据很重要，可是大数据背后其实它虽然可以用很多的使用者行为的数据分析去看到一个模式，可是怎么去了解比如说像是使用者他们在使用一些他们的产品背后的那个脉络跟动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做田野调查这件事情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会透过实地的去观察，或是说我们会透过一些就是在商业上面我们会看到会透过一些田野方法的设计，好去收集那个就是使用者他心里更深层的对于使用动机这件事情的判断。那所以我们在我们其实在田野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收集的比较像是一个更深层的所谓的比较厚实的数据的资料。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可以变成是商业应用一个对于我们去理解我们的使用者，让我们在建构所谓的 persona， 或是在建构所谓的我们的受众是谁这件事情，它的判断可以更加的去回到所有使用者的生活经验跟脉络这个部分去处理，而不是单纯的靠数据这件事情去下判断这样子。
是，
对对对。
OK， 坦白说其实田野的讯息也在告诉我们，有些我们如何去关怀一个事件或者是关怀某一群人的那个面向，不是真的是没办法用单纯的数据去理解出来的。那反而那个田野工作重要的一个意义也在这边。那怎么样其实这个得到了这样的讯息，然后可能不管是在商业上面创作我们刚提的这些然后甚至是现在非虚构性的写作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是田野书写多样的意义的存在跟功能的存在。好，那最后其实我也想要谈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书写还是会面对一个困境，然后因为跟田野的人开始有更深刻的交流之后，我们常常其实坦白说我们也并不是真的是在为田野里面的人说话，我们其实是从田野的这些可能田野里面也有一些人的冲突的存在，但是我们也想要去理解这种 不同的观点，然后出了田野之后从一个比较这个从田野以外的这个观点在做分析，但是田野里面的人可能并不会太同意我们书写出来的东西。那我们
常有这样的情况，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会有个焦虑，就是说我们田野的产出书写的产出啦，就是广泛的定义的书写，包括影像的本身绘本啊这些等等的刚刚提的，那到底要不要比方说出了一本书，要不要回送给这个田野里面的人？对，那当然就要不要怀轩先谈一下你的对于这方面
的想
法
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困难的题目，也是蛮大家会去讨论的，特别是像田野伦理在这块，其实比如说在人类学的讨论里面，其实蛮多这方面的反思跟讨论哦。那我觉得其实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反而拉回来看，它对于我们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你用什么样的媒介或是形式去产出，你是有责任的，你是有一个责任在对于你田野里面的人，不管你的这个产出是不是最后会跟他们分享，可是我们在做田野调查一个很重要的点，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让这个 让我们对于一个族群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不是去形塑出来一个刻板印象。我们要去破的是刻板印象。那这个就会变成是说，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会变成是我们在写作里面的纠结点。可是同时再回到这个产出的作品是不是要跟我们田野里面的人分享？其实当然我们还是会希望说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的中介者，就是不管你的产出是什么，我们是进入了一个对方的生活世界，然后去做了一些田野调查之后，带回来所谓我们跟田野里面的人一起交织出来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其实对于田野里面的人来说，它其实还是一个带着一个新视野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同的观点的对话跟交流，它可能可以激荡出来，比如说田野里面的人，他对于自身是怎么被看待的这件事情，他可能会有更多有趣的发现。那甚至会也会形成一个所谓在田野里面的人或是这个社群，他们对于就是自己的探索这件事情，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对话。
是，
对，那当然冲突的这个部分或是纠结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那真的是要很小心去处理的。
是，对。那当然，我觉得基于保护我们田野中的报道人，就说你把你的这个产出的作品送回去给他们看，或者说会不会其实就会造成我觉得那个最重要的原则还是说会不会造成田野报道人的伤害或什么的。
对，
我觉得辩论或是不同的观点，或是他们甚至不同意你写的，然后激发出不一样的讨论。我觉得这个其实不用那么害怕。
对
啊，其实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其实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在借由书写的过程，这个产出的这个过程，去打破可能是对某个地方某个社群的人的一个刻板印象，
可能是单一的想象，
对，单一的想象。当然我们自己不能去复制另外一种刻板印象，因为这个我们其实是书写是一种权利嘛，就是其实我们就算是一个中介者，但是其实是透过我们的笔、我们的影像，我们作为一个田野工作者，好像我们这个对于某一个地方、某一群人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一种权利，因为其实受众哈是借由我们的作品去看到一个地方或是一群人的样子，所以这个自己在处理上面，大家要去避免说复制另外一种刻板印象的这种风险。那我觉得怎么样其实去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心得是我常常也觉得，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我们只是在讨论某一群人或是某一个地方，但是就我自己的研究的历程，我常常还是觉得那个所谓的案例研究或是你田野点的那个地方，那群人看起来一小撮，或是那个地方并不大，但是它是一个窗口。我们其实是利用一个田野里面的故事跟素材去理解一个更大的社会的现象的本身。对，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在讲那群田野里面的那群人，或是某个田野里面的一些事件，它背后还是一个大社会的现象。所以反而田野报道人帮助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从书写里面，然后去带出说跟这个社会重新去理解一个更大的生活里面的一个现象的本身。比方说我以前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看起来是在讨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叫布朗族跟这个普洱茶的这个产业的关系。可是当然大家看到我的作品之后，他们的理解会是我的企图也在这里，我们不是在理解布朗族的本身，我们是在理解中国少数民族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在边疆的这种大规模的发展里面，他们重新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是他们被摆放在一个什么样新的位置，去产生跟土地新的关系。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关怀，从这里面其实一个大的关怀就会相对的去破除你是针对某一个人、一群人或是某一个地方再去复制一个另外一种刻板印象的风险。所以那个书写的那个关怀可能到后来还是把它放到一个更大尺度的现象里面的讨论，我觉得会是更好。这大概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个标准答案的。
是啊，
我也坦白说，作为一个似乎是有经验的研究者，我们还是常常会处在这种挣扎里面，对不对？到底我们的这些作品要不要让田野报道人这个真的去看到这些等等的。OK， 好，那这个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大概就到这边哈，就、我也非常谢谢怀轩的参与哈，那也希望听众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这个田野工作坊哈，那一系列的这个 podcast 的这些讨论。那我是洪博义，那
我是陈怀轩，
就非常
下台鞠躬，
谢谢各位的聆听，下次见。